各位支持超直白心理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经过将近3年，制作了超过100集的节目，超直白心理学经营得很辛苦。上一集我们有开始进行募资活动，希望能够募到1年24集所需要的资金。不过募资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因此我们不得不停止更新，重新思考节目未来的方向。目前我们募集到2集的资金，我们的节目会在这2集的资金用完之后停止更新，也就是节目会更新到第105集之后停止。如果你有捐款，觉得我们没有达成你当时捐款的期望，希望能退款的话，本集节目的资讯栏里也有相关的讯息，请参考。感谢每一位支持陪伴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在这次集资活动中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的朋友，很抱歉没能达成你们的期望。虽然做超直白心理学有些辛苦，但是在这过程中也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这一路上看到许多美好的风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欢迎收听超直白心理学，我是小白，
我是颜志龙。小白，我们上次有办了一个签书会兼粉丝见面会，对吧？
对。
然后其实现场有开放让听众问一些问题啦。那时候听众他们问了一些问题，有些没去现场的听众没听到，所以我们回答一下。
好。
问最多的就是我们怎么选题目。
然后我就说都是老师选的。
对，都是我。
感谢老师掏心掏肺。
对，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些生活嘛，然后就想到，譬如说我前一阵去日本，然后很多地方你要排队，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排队的心理学。
对
对，就是生活化。然后另外一个很常被大家问到的一题就是小白喜欢哪一集，
是吗？大家会那么在意我喜欢哪一集吗？
对，他们会很在意你喜欢哪一集。
好， 我有答说我最喜欢的是心经那一集。
我那时候吓一跳耶。
为什么？
我以为小白会讲脏话那一集。我很开心一直念一直骂，然后都被我们逼掉。
没有没有，我最喜欢那一集是因为终于看懂心经在干嘛，然后老师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因缘而聚因缘而散。我觉得真的这个我们两个会凑在一起会有一些因缘际会。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在签书会场说那是孽缘。对吧？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改变验证偏误的人。
对，
验证偏误，偏就是偏差的偏，然后错误的误。然后那时候小白就说啊，这应该是你的学生问吧。
对啊。
然后我就说应该是有专业背景，后来我想一下不是。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同名书《超直白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章节讲到验证偏误。然后所以那个听众应该是有读我的书，所以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因为当天没有办法好好回答，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来做一集这个验证偏误。不过我这边顺便跟听众讲一下，因为我们这集播出可能又距离我们签书会很久了，那听众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奇怪，我们都常在讲好像很久以前的事，其实是因为录音时间跟播出时间有落差。
对，
就是听众朋友你们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也会听到我们怎么好像还在讲 Me Too、
哦、
还在讲白饭事件。
对对对，
那几个月前。那真的是因为录音时间跟播出时间有落差，请大家要理解。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验证偏误这件事。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小白什么是验证偏误。
好的，验证偏误就是当你心中对某件事情形成一些既定的想法之后，你就会变得不客观，你会不自觉地用想要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方式去寻找或者是解读。
对，就是说你一开始有了想法，然后接下来你在寻找或者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变得不客观。
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觉得小白真的是很漂亮啊，很可爱，然后当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对啦，就是这样啊。
你是说明明不漂亮还硬要说漂亮吗？那天签书会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跟小白要一起拍照嘛。
对，
小白要自拍，然后他就拿他的手机出来，他说老师你看。我说看什么？原来他用的是 iPhone 15。所以各位知道小白家境不是普通人啊。
没有，我是自己很辛苦赚钱、啊、
很辛苦啊、哦。对，好，假设今天小白要买 iPhone 15的时候，有朋友就跟他讲说，哎，不要，哎，我听说 iPhone 15问题很多，哎。小白必须要上网去了解一下怎么回事。
对、啊、
请问你会用什么关键字？
iPhone 15
空格
空格评价
啊。你看啊，我们可能会用 iPhone 15空格评价，或者 iPhone 15空格缺点。对吧？
对，
你不会用 iPhone 15空格优点
哦。
因为你一开始人家已经跟你讲这个手机有问题，所以你很容易就会用负面的词去搜寻，这是第一个验证偏误开始的一个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那当你用譬如说 iPhone 15空格缺点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缺点还是优点？
缺点啊，
就验证的果然 iPhone 15很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那一段，就是说你一开始形成了一个既定的想法，接下来你会用那个既定的想法去找东西，然后找完的结果会验证你是对的，没错吧？
没错。
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太客观，那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像疫苗，就是打疫苗或是医疗行为，如果你很担心疫苗，你用的关键字就会是疫苗
副作用，
对，或是风险，
对，
对吧？你不会用疫苗好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有一个研究，他就是做父母，因为很多小朋友都要打疫苗，但是其实父母是会担心会害怕的，他们就用父母对儿童的这个疫苗的研究，那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把负面的字、正面的字或是中性的字输入 Google，跟疫苗有关的负面、中性，或者譬如说中性的字好了，中性的字就什么都不加，只写疫苗，那如果是负面的，你可能就是疫苗空格风险，
对，
那如果是正面的就是疫苗空格好处，或是优点，这一类。我们把这三种字输入 Google， 你在 Google 的第一页会看到什么？
Google 第一页会看到什么？
就是你输入了，对不对？然后你在 Google 第一页看到什么，他们就发现说，我们先不管你输入什么字，整体来讲有 17% 的网站它会至少传达一个错误的疫苗观念。
哈，
很多吧？
很多耶、欸、
例如哪些错误的疫苗观念？
例如疫苗会导致孩子得自闭症，疫苗无法有效的预防相关疾病，孩子自然的免疫力比打疫苗更好。
没错，各位听众，不管你输入哪一种字哦，有 17%， 平均来讲 17%。 刚刚小白念那些都是所谓的错误的疫苗观念、
根本就是标题杀人。
对，所以网络上的资料真的不是很能够相信，请大家多收听像超直白心理学这么优质的节目。好吧，
对啊，超直白心理学小白漂亮，超直白心理学智龙金城武，
这样子就会找到
可以吗
验证偏误。那可是当然重点，这个研究的重点是要知道我们用正面负面或是中性的字看到的结果有没有差别，我们用关键字搜寻疫苗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要知道我到底该不该让我的小孩打疫苗，对吧？
对。
好，那你今天如果用负面的关键词，比如说你用疫苗风险，跟你用疫苗好处，哪一个比较容易建议你不要打疫苗？
疫苗风险。
没错嘛，你输入疫苗风险，你很容易看到他们说，不要打，不要打，没错吧？
对。
你输入疫苗风险，会发现有 40% 的网站叫你不要打疫苗，不要帮小孩打疫苗。可是如果你输入正面的字，比如说疫苗好处，没有任何一个网站会叫你不要打疫苗。所以你看你输入了正面关键字
跟
负
面
关
键字竟然是差那么多，
天差地远。你输入 iPhone 15缺点，最后你就会买三星了。你知道意思吗？
那我也输入三星的缺点，我就不用买手机
了。对，好，所以简单来讲啦，建议各位就是如果未来用关键字，你真的要更中心一点，不要用那种空格一个关键字，
不然就是相反的两个都试试看，
两个都试
试看差异性在哪里。
对对对对，也是，这是一个好方法。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验证偏误，就是说你一开始有一个既定的想法，它影响了你搜寻资料的方式，譬如说你用不同的关键字，
对，
结果它就会倒过来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但你以为是对的，其实是因为你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用了一种不客观偏颇的方法，对，所以叫做偏误。好，验证偏误的心理之下，你在搜寻资料你会不客观，还有一个你会选择性的诠释讯息。什么叫选择性的诠释讯息？譬如说
人都喜欢选择听自己爱听的，
对，像最近那个韩团非常厉害的韩团叫做
BTS
里面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叫做
真国。其实都不是我说，都老师写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BTS 真国是谁。
你去查你就会换人了，你就不会说林柏宏，就
我还是爱柏宏。
是这样啊。
台产的比较好。
真的帅啊，真国真的帅，不可否认。然后他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他直播的时候喝酒，然后被酸民骂，然后标题就写 BTS 真国直播中喝酒遭酸民惨骂，然后真国帅气反击。反击还要帅气耶。如果粉丝骂我，我反击。颜志龙被粉丝骂，丑陋反击。
不会啦，
人家帅气反击，对不对？好，那 你一个艺人在直播喝酒其实被骂也不算意外啦，
形象不太好啦，
对，但是他的粉丝就跳出来了，他粉丝怎么说，
粉丝说就是喜欢说实话的曾国，支持曾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曾国太吸引人了。这完全就是我在说林柏宏啊。
那我想下次我们两个、哦、来直播喝酒，看我们的粉丝会说就是喜欢说实话的志荣，
小白越来越可爱了，
支持小白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看我那个教师节贴了那个图给你之后，下面就有人讲说让我越来越喜欢小白了、
哦、小白讲的这段请各位自行去这个我们的 FB 看。但是以刚刚曾国的例子来讲，艺人他因为有很多粉丝，这些粉丝甚至可能是小孩、嗯、对不对，
对，
然后他、喝酒直播可能真的会有些人批评算不算好，这个见仁见智，可是你完全可以看出来刚刚小白念的那些话那个都是有立场的，
没错，
那都是很强的验证偏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选择性，我现在讲的这段就是选择性的挑选自己的讯息，或选择性的去诠释某些讯息。
嗯，
好，那最近还有一个也是曾国啊，我觉得曾国真的是厉害、欸、
曾国怎么啦，曾国最近
有一个直播打瞌睡的、哦、新闻，我觉得超厉害，来请小白念给大家听。
好，就是某一天早上呢， BTS 的曾国打开了直播问候粉丝，直播当中可以看到他躺着的模样，他说我要睡了很困，然后他说让大家看我睡觉的样子，这也是和粉丝沟通的一部分吧。他和粉丝闲聊几句后真的睡着，睡着的模样就这样实况转播出去，睡着的画面持续了21分钟，该时段的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高达670万人。
哦，小白，我觉得我活得好辛苦。
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准备资料呢？老师，你就去直播你睡觉的样子啊，说不定就有500万人在看。
那只有我太太会看。而且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立刻去查。我们做节目2年多，我们现在的总下载次数差不多是300多万次，
还没有他一次睡着的时间多。
他睡20分钟就已经是超过我们的2倍，而且你知道我做这节目2年多，我为什么能够做这节目？我寒窗苦读10年，
真的
一直到博士，对不对？
只能说他妈妈生得真好。
所以你看，结论就是人在验证偏误的情况下，你在解释讯息的时候你会跟你的立场一致。
嗯，
不管曾国做什么，他睡他喝酒什么都
夸张了。还是我们也来去试试看直播小白睡觉，直播严志勇老师吃饭，哎，吃播说不定会很好。
我觉得应该下场不会太好。好吧，
好
好，像这种很片面的去诠释跟自己立场一致的讯息的，也是验证偏误的现象。好的，那有一个研究，他就是去先去了解人赞成或反对死刑，
对，
然后接下来让他看2个研究，然后一个研究的结果是支持死刑的，
对，
就是死刑有吓阻效果、嗯、会犯罪，可是一个研究是没有，就是不支持死刑，他发现说、嗯、啊，你用死刑其实对犯罪没有
太大的效果，
对，而且他不只让他们看研究的结果，他还让他们看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嗯、详细的程序，
嗯，
最后我们问他们，你觉得这2个研究做得好不好，
嗯、
你觉得这2个研究结果是否可信？那重点是这个，你觉得本来支持死刑的人、
嗯、
跟本来反对死刑的人，他们对同一个研究的看法会不会不一样？
会啊，
比如说假设我们是
支持死刑，
那我给你看一个支持死刑研究，你会觉得
对就是这样
棒，对不对、嗯、
对，
然后我给你看一个不支持死刑的研究，
就半信半疑，
或是觉得这个研究很多缺点、
嗯、
很多问题，
没错，
没错吧，这个就是验证偏误嘛，
就是主观意识太重啊。
这个就是跟曾国刚刚的例子一样，
嗯，
曾国睡觉你喜欢他你就哇好可爱，
是啦，柏宏做什么我也都愿意。
但是你如果不喜欢他，你对同一个讯息的解释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各位听众，我在准备这集的时候，我又看到有人在骂我疫苗的事、啊。那我就回去查我到底讲疫苗是哪一集，是第16集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
已经是2年前的事，还被骂、欸、
现在吗？
对，最近我又被骂，当时我在节目里面讲的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疫苗会造成死亡，
对，
当时我是讲这件事情，然后就有时候就三不五时有听众骂，然后最近又有骂，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跟刚刚那个实验的想法是一样，就当你有立场的时候、嗯，只要跟你的立场不一致，即便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或是科学逻辑合理的想法、嗯、你也会觉得没道理，
对对。
好，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们要再骂我，请你扪心自问2件事情，如果你能够回答这2件事情我当然就没有意见了、
嗯、
第一个， 你知不知道因果关系要成立需要符合哪三个条件？第二个，如果我把疫苗打过之后死亡的人数比例，跟没打疫苗死亡的比例放在你面前，
对，
你知不知道该用哪一种统计方法来看出这两个数据的意义？
我是不是，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去看傻瓜也会统计学
傻瓜也会跑统计、
哦、傻瓜也会跑统计，
对，如果你知道当然我就没意见嘛，就说、你是经过深思熟虑，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请继续支持我们节目、
哦、谢谢谢谢，我刚刚又想帮你骂脏话
好啦、啊、反正总之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批评我们节目我们也接受啦、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有验证偏误、就像刚刚那个例子、今天你支持死刑，所以不管我放再多证据在你面前、基本上都很难说服你，这个就是所谓的
验
证性
偏
误。 好，那验证性偏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选择性记忆、好，有一些研究说你会比较容易记得那些支持你的想法的资料，譬如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Gayle， 它有两句歌词非常能够表达这件事情，来小白，
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
没错，吃好吃坏都没关系。
对，
我也不会怨天怨地。你觉得这对夫妻的感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不好，
应该是好的吧？这是不好，你是认真吗？
老师有点傻眼，就是他的这心里有那怨怼都不敢讲啊。
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错误诠释。他意思说
好啦，
虽然我们没有过得很好，但是我也没有计较。
好了，他们感情很好啦，
没错嘛。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啊。其实一对夫妻在就是说从年轻一直走到老，事实上一定经历过好事、坏事，
没错，
一定有吵架。可是你到年老的时候，如果你只记得好的部分，真的就表示你们感情是好的。这就是一个选择性记忆，因为我很满意我这个关系，所以我就只记得就是
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那坏的部分我就比较不会去记。
选择性记忆。
对，所以最近我太太还跟我讲说，你知道我们辞婚了吗？
辞婚是几年呢？三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不要把我讲那么老，三十年，二十年，二十年，我觉得叫辞婚很奇怪，瓷器的瓷。所以我猜想他可能表达就是第一个很珍贵，
瓷器可以保持二十年不会坏。
第二个是很容易碎。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过了戒慎恐惧、
是这样吗？
我觉得叫辞婚好奇怪，好像很容易破、对不对？好，
在一起二十年真的不容易耶、
是啊，是不容易、你是说我不容易还是他
不
容易？不
是不是，就是人可以这样相处这么久一段时间，不管是不是夫妻啦，我觉得都要蛮珍惜对方的。
对，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那么久吗？请唱。
因为家好家坏无计较。
对，其实刚刚讲这个就是说选择性记忆，如果你有某种立场的时候，跟这个立场一致的东西会比较容易被记得住。
对，
不过关于这个部分，其实我看研究的证据是比较分歧一点，有些说会，有些说不会，但我还是讲给大家听了、其实心理学很多东西都这样，有时候要找到一个很绝对的很干净的答案，我觉得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在节目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去讲完全正确完全干净的东西给他、因为如果要真的用很严格的标准，其实到最后会没有东西讲。水至清则无鱼、所以
我们的节目就是尽量提供正确的讯息给大家。
对，也请大家唱
吃好吃坏无计较。
对，
好，那我们紧接着就来进入今天小白的 summary 时间。今天我们讲一个人们常有的心理现象，验证偏误，就是人们会不自觉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会变得很不客观。这个心理现象可能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我们在搜寻资料的时候，会倾向于去寻找那些比较支持自己想法的资料，忽略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证据。就像你担心疫苗风险，你就会用疫苗风险这样的关键字去找资料，于是自然就会更容易看到支持自己想法的资料。第二，我们会错误的解读事情。当你有既定的想法的时候，即使把客观资料放在你面前，你也可能会扭曲这些客观的资料来迎合你本来的想法。第三，你可能会更容易记住符合你想法的资讯，忽略不一致的资讯。 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人只记得彼此的好，看不见对方的缺点，而如果是怨偶就会因为讨厌对方就只记得婚姻中不好的部分了。
对，然后我觉得前一阵子有一件事情让我深刻体会到厌憎偏误的那种是真一个很强力的心理现象，就是说前一阵不是有一个白饭事件嘛，对吧？
哦，
然后我想我们的听众里面当然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可能觉得学生那边是比较有道理，有些人觉得老板有道理，没错，不太会一面倒。
对， 对，
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那大学生怎么想，我就进 Dcard。 Dcard 就是大学生。
哦，老师你会上 Dcard？
开玩笑，哦，我是跟着上时代的。
真的耶，
就是说 Dcard 一般来讲就是大学生群聚的地方，大概有点像我们那个年代的 PTT， 对吧？
嗯，
你猜 Dcard 里面那些大学生有大概多少比例是支持老板，或是有多少比例是支持学生？
我觉得超过五成支持学生。
五成啊，
嗯，
各位听众，我现在要讲给你们听， 我真的被吓到，
嗯，
100%
支持学生。
对，
哈，
没有任何一个我看到的，没有任何一个贴文或是回复是说学生错的，全部我看到的100%。而且你会在那边看，因为会有各样讯息，
嗯，
所有支持大学生的讯息在那里面的讨论，大家都说赞、客观、好，
哦，
只要有讲支持老板的讯息，这里面全部都是被骂、被扭曲的，很严重，哦。我那时候真的被吓到，我说哇，我知道人类会有厌憎偏误这种现象，
可是有点太夸张了吧？
对，我真的，我那时候看，我想说，原来，所以以我们来讲啦，我们听众或是我们可能就是有一定年纪的人，嗯，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像大学生那样思考，
对对对，
可是年轻人是这样思考的，
哈，
是100%的思考。
可是不是更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吗？就是大家，因为那个你不是当事者的时候，你就更不应该去偏袒某一方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很难说不是当事，每个人都是当事者。就像我们不是国民党的人，我们不是民进党的人，可是我们会有我们的立场。某种程度我们算是他们的一份子，
嗯，
我觉得大学生也是，当他们看到这事件的时候，他是认为他是里面的其中一份子，
嗯，
这样子，
嗯嗯，了解。那老师，我们今天讲的是厌憎偏误这个心理现象，那为什么人会这样？这有办法可以避免厌憎偏误吗？
对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就像刚刚讲的，为什么在 Dcard 里面的大学生全部都一面倒，这个厌憎偏误是什么产生的，对吧，嗯，然后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这个厌憎偏误，这个我们就下一集讲咯。
收听超直白心理学就可以让你避免厌憎偏误哦。
希望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超直白心理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